念他都清清楚楚啊。所以我们这个古时候啊，中国这些古圣先贤给我们讲说，视目所视，视受所指啊，在佛法里不止啊，诸佛菩萨比我们人多，多得太多了，个个都看得清楚，个个都指着你，只是你自己也不觉得而已啊，自己不知道啊，那菩萨看得清清楚楚。那么这一句啊，下面还有一个详细的说明，我们看底下，看他这个线呢画的啊，说如做善业能得乐报，名为是处啊。若以恶业妄于乐报啊，则名非处啊。这个注解虽然出的简单呢，意思非常明了。那么这一种智慧啊，就是晓得一切众生的因缘果报啊，你造善，你就是起一个善念，也一定有善报啊。作恶，起一个恶念呢，也有恶报啊。所以不但恶事不能做啊，恶念都不能起。可是我们凡夫啊，不想起念，偏偏起念头啊，这就是业力啊，天天要起念头，时时刻刻要起念头，这怎么办啊？这个念头啊，可以归纳为三大类啊：善念、恶念、无忌念。这个无忌就是说不上善恶啊，非善非恶，这叫无忌啊。那么你起善念呢，就善报；恶念则有恶报，所以你永远没有办法超越六道轮回，这三善道、三恶道啊，头出头没啊啊！我们自己啊，要很冷静地去想一想，从早到晚。咱们起的这个念头啊，善念多还是恶念多？将来要到哪里去，自己清清楚楚，用不着问别人。啊，果然起的善念多，那么你将来在三善道；你说恶念多呢，那你就是三恶道。啊，六道轮回是自己造的，不是别人呢控制住的啊，是自己造的，真的是自作自受啊。佛法是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无边的法门啊，修什么呢？无非是把这个念头克服了，克念作甚啊。说实在话，用哪一个法门控制这个念头啊，都不太容易啊。法门里面最殊胜最妙的不过于念佛啊，那就是古德讲的不怕念起，只怕觉知啊。什么叫觉呢？这一声阿弥陀佛就是觉啊。换一句话说，这个念头才起啊，不管这个念是善念还是恶念啊，第一念起来了，第二念就把它转成阿弥陀佛啊。念佛要这样念法啊。换一句话说，决定不许妄念相许啊，善念也是妄念，不要叫这个妄念相许，立刻 用阿弥陀佛取而代替。这样诸位常常念这个阿弥陀佛，念佛功夫久了，你其他的妄念没有了，心里不生念这一，一生念呢就是阿弥陀佛，那么你将来的果报呢，决定到西方极乐世界，这就是事啊，事处啊，不能这样念佛，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无有事处，没有非处，很要紧，很要紧，所以古德教给我们了。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句佛，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今呢，我劝同学们不要再去念其他的经了，念这一本呢《阿弥陀经》《无量寿经》啊就够了，不搞别的，专修净土。其他的通通放下。如果你每一天把无量寿经念一遍，你念上一年呢，你自自然然呢，那个西方极乐世界的印象啊，常常浮在你的脑海之中。这叫忆佛，想佛嘛。心里面常常忆佛，口里常常念佛，楞严经上说的好啊，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你看这样殊胜的功德，我们为什么不去修呢？真正照这个方法，一门深入啊，二三年的功夫，我们的敬业就成就了。敬业成就了啊，你就得自在了，就得自在了。所以聪明人啊，应该要取这一招，要把这个法门呢修好。那么这个叫事出非处之，所以诸位要记住，起一个念头必有果报，古德常讲啊，不是不报啊，时辰未到啊，一定有报应，我们这个造作要小心，所谓是菩萨为因呢，众生为果，菩萨警觉性高，他怕造因，所以他决定不造恶因，众生迷惑颠倒，一天到晚打妄想，到果报现前来害怕了，那害怕也没用处了，来不及了，我们今天要觉悟啊，还来得及，要赶快回头。第二呢，叫业智力。什么叫业呢？业是造作的借口，所以常常跟事连在一起，事业造作的时候叫事，你在做什么事，事情的结果呢就叫做业，所以你在学校念书啊，书念完了就毕业了，正在念书的时候叫作业，你们都要叫作业了，作业就是造业，业造完了就毕业了，这是那就是业啊，这个就是叫业力啊。佛呢，知一切众生三世所有诸业，三世讲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佛通通知道。 也许有人怀疑，这个过去是造的，是已经造了了，现在是造的，佛看得清清楚楚，未来我还没造，他怎么晓得呢？我们没造他也知道啊，怎么晓得呢？凡夫啊，他有心一时，换句话说，他有分别执着妄想，有分别执着妄想啊，他就落在数量里面啊。不要说佛了，那个世间会算命的人，会看相的人都知道你明年怎么样，后年怎么样，那明年后年还没到吗？他怎么晓得呢？啊，这就是你落在数量里头。啊，那个算命啊，他是根据理论来推测的，所以他推算的也相当准确。啊，在佛法里面讲，那不是限量，他用比量的方法，啊，能够推测到的。佛不是用比量，佛是用限量，啊，佛的神通智慧不可思议，啊，未来的事情他也看得清清楚。佛在我们这个世间，照中国历史记载，佛灭度啊已经3000多年了。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佛的预言，讲到末法时期这个情况，跟3000年前所记载的这个经典里面简直就是没有差别啊！他把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呀，就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他怎么不知道呢？太清楚了啊！啊，可是这个业呀，实在讲，当你不觉的时候，你顺其自然才能造作啊，那是凡夫啊。换一句话去，顺着这条路走啊，觉悟了之后啊，就回头了啊。我想我们同修啊，都看过《了凡四训》啊，你看看袁了凡先生。那个孔先生给他算的那个命，真是算的一点都不差。哎，他年年呢，他那个造作结果啊，都跟他算的命亏能相符合。所以了凡先生啊，在没有遇到云谷禅师以前，我们可以说他是个标准凡夫。为什么呢？他一生呢，完全是命运安排的，一点都转动不得。标准凡夫啊，遇到云谷禅师之后，云谷禅师教他改造命运，创造命运，那就不灵了啊。由此可知啊，命运操纵在自己手里啊。你去算命没有关系，算得很准确，你自己心里有数，我要如何来改造命运啊，改造命运啊，这个是自己全操在自己手上。啊，念佛了，是唯一快速啊改造命运的方法。啊，这个改造是彻底的改造，啊，超凡入圣呐。下下品往生也是圆正三不退，也等于说圆生上三途，西方极乐世界不可思议啊！我们今天真正发心，真正依照这个方法修行了，佛也知道，佛也欢喜啊，佛也加持你，佛也帮助你啊，不让魔来扰乱你，你这一生决定成佛。这个是业智力。 三呢是定之力，知一切诸禅三昧。这个禅定呢，三昧翻作定呢，这个就是禅定。禅定的种类啊，太多太多了，无量无边呢，所以叫住禅。经上常讲啊，无量三昧。那禅定怎么会有这么多呢？你先要懂得禅定这个名词的定义。六祖在坛经里面讲得很明白，外不取相叫禅，内不动心叫定，这就是禅定。实在说呢，六祖是听金刚经开悟的，所以他修学的理论依据都离不开金刚经。金刚经上佛告诉我们，不取于相，如如不动。所以六祖传的禅定就是依着两句话，不取于相就是禅，如如不动就是定。这个是禅定的总纲领、总原则。我们今天在这个世间，这个世间呢，名闻利养、财色名食睡，我们取不取相？我们动不动心？动心取相了，就没有禅定了。六根接触外面境界，无量无边，我样样都不着相，样样都不动心，这个三昧就无量无边了吧？所以说个很明显的例子，有人呢，他财看得很淡，他在财啊，他不取相，他不动心，那么他在财上啊得了三昧了，禅定了。可是名不行，他要争名，他喜欢头衔，是啊，一碰到这个他不肯让了，他要争了，那么在名上他放不下，权力上放不下，这是举一个例子来说。咱们学了佛了，世间法放下了，佛法放不下，那还是不行啊。在佛法里面呢，还是有执着，还是有分别，还是着相。世间法里面呢，你得了三昧了，除世间法里头没有。因此禅定大分呢，有世间禅定，有出世间禅定。世间禅定呢，四禅八定，这个是要是修成了，它的果报啊，在色界天，在无色界天，但是出不了三界。那么到第九定呢，才能超越三界，所以阿罗汉跟辟支佛所证的叫九次第定，第九定呢，这个超越了，这相当难的一个事情，实实在在不容易，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要锻炼。样样都不着相，样样都不动心， 难呢、啊，真正是难呢、啊。这个东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不容易啊。所以啊，依照这个标准来修学，我们可以说，修行一辈子，恐怕超越三界的能力都没有。可是念佛这个法门呢，殊胜啊！佛在经上常说，一切三昧，念佛三昧，三昧中王啊。换句话说，总三昧，只要把这个一修成了，所以这百千三昧、无量三昧啊，通通都成就了，都得到了。怎么回事情呢？前面跟诸位讲过，起心动念都转成阿弥陀佛，这个就是总三昧了，修成了，这叫念佛三昧啊。这个、念佛三昧给诸位说，功夫成片就叫做念佛三昧啊。那个四一心、离一心呢，那更不必说了啊。到功夫成片就是如此。这是我们要认真修学的啊，所以我们自己啊，到什么样的功夫，到什么样的境界，佛知道的清清楚楚啊，自己一定要努力啊，一定要努力。第四是根之理。知诸众生诸根上下，不知根呢，这个教学就不契机啊，就不契机。所以这个很重要啊，自己要不见性呢，就不契理啊。所以一定要知道众生的根性啊，就好像啊，这个大夫看病一样，诊断的时候对这个病人呢，他的病源知道得清清楚楚啊，那么他用药就方便了，真是药到病除啊。所以我们看佛陀在世的时候啊，这些学人亲近佛陀啊，在他的会下几句话一说就开悟了啊，就正果了。那什么佛知众生的根性，我们今天读经不开悟啊，我们今天修行修禅持咒念佛，也不能开悟啊。原因是什么呢？这些法门呢，不契我们的机啊，不契我们的机。那么这么多的法门，如何去选择呢？这个就太难太难了啊，真正是难啊。好像我们病了，到一个药店要去抓药来吃，没有医生处方，这个很危险的。那个药要是拿错了，一吃就药死了啊，不但好不了病啊，反而病上再加病。现在我们学佛的人就犯了这个毛病啊，学佛的人呢，十个有九个是病上加病。他不学佛还没事，学佛了，学个半年学个一年呢，学出神经病出来了。那我看到太多太多了啊。这什么原因呢？吃错了药啊。所以华严上说，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就是这个道理啊。他吃错了药啊。那么我有没有能力介绍诸位啊，给诸位开个处方，让你去吃药呢？我也没这个能力。我要给你开个处方你就吃，准也把你药死。可是佛陀实实在在是大慈大悲， 知道末法众生的情形，他老人家特别留了一副药方供给我们末法时期，不必找医生，这个叫万灵药，不管你什么病，你用这个药决定有效，决定能好，这个就是念佛。大集经里面等于跟我们普遍的受记啊，正法时期戒律成就，相法时期禅定成就，末法时期念佛成就啊，净土成就。我们今天生在末法，你要不听佛的话，要去搞别的法门，不是佛对不起你，是你对不起佛了，你也对不起你自己啊。这是我们真正要觉悟的啊，所以真正念佛人应当要记住啊，莲池大师教训啊，三藏十二部啊，让给别人悟啊，他们要悟就让给别人去啊，八万四千行饶于别人行，你们谁爱行就是一行学，我不干，我念佛，我听佛的话，老老实实做一个佛的乖弟子啊，听佛的话，你就决定没错啊。为什么呢？我们现在的根性呢，最适合于念佛啊，所以我们这个道场是专门弘扬念佛法门啊。这个华严经，尤其这个四十华严啊，四十华严就是戒引我们入西方极乐世界，到末后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到归极乐，这一点没错 啊，是戒引我们往西方的啊。希望同学们要体会到这个意思，专修啊，把其他的一切都放下啊，不但誓言要放下，佛法也要放下。我们的佛号才念得好，这一句佛号才能把我们身心一切的毛病啊都能治好啊。那你放不下嘛，这个药用的大概是分量不够啊，或者是时间因缘不对呀，效力就差了啊。身心世界一切放下，这一句佛号就得力。第五种啊，欲啊，欲之理，知他众生呢，种种欲乐啊，欲是欲望啊，乐就是享受啊。这个九法界的众生啊，不但根性不相同，欲望也不一样，爱好也不相同啊，佛通通知道啊，通通知道啊。所以佛度众生呢，这就有善巧方便了啊。那么这虽然是如来果地上十种特殊的能力，我们明了了也得要觉悟。觉悟了之后啊，自己晓得怎么个修行法，也知道如何去帮助别人啊。别人跟我们根性不一样啊，给我们这个志趣不相同啊，嗜好啊也不相同，我们也能帮助别人。那法门很多吗？我这个法门你不肯接受啊，还有别的啊。这个法门，这个念佛法门呢，是第一法门啊。第一法门当然一定要有第一福报的人他才能接受啊，不是第一福报啊，上上根人 这个法门他不能接受，他不能相信啊，甚至于他也很赞叹，他不修啊，就是福德因缘不够啊，所以修这个法门是这个第一个第一善根，第一福德。第六啊，是戒智力，知世间众生种种戒分。这个戒分呢，戒是戒心啊，分是分机啊。那现在的话呢，这一切众生呢，都是有一类一类的，他清清楚楚啊。你像在我们这个地球上，以人来说啊，每一个民族种类呀、不一样，文化背景不相同，意识形态不相同，生活方式不相同啊，他都知道啊。因此，佛说法呢，就不是一种方式来说的啊，所以佛法是活活泼泼的，它不是死呆板的，这一点诸位一定要认识清楚啊。佛在印度对印度人说的那些法，在我们中国未必能受，给我们中国人说的，我们今天搬到美国不一定能适合美国人啊。这是什么呢？种种戒分不相同啊。同一个民族啊，你像佛法流传在中国，历史上正式的记载，永平十年啊，摩腾、朱法兰两位尊者到中国啊。永平十年呢，是公元67年。今年是1987年，啊，已经有1900多年的历史了。这1900多年当中，每一个朝代的中国人呢，也不一样啊。啊，经是一样的，你看解释不一样。啊，我们看到汉人的解释，换一句话说，这个经呢是对汉朝时候那个人说的。你看到唐朝了，又有新的注解了，跟从前解释不一样了。如果是一样的，何必再啰嗦呢？用不着再做新注解了吧？啊，换一句话说，唐朝人的病啊，跟汉朝人不相同。同样一部经呢，必须要用新的方法来解释啊。那么到宋、到元、到明、到清、到现代，代代都有新的注解啊，还是一部经。那一部经呢，就像那个树啊、树根、树干，哎、啊，它是一个啊。每一朝代的注解，就好像那个枝枝叶叶啊，是推陈出新。年年呢长的是新叶，年年开的是新花了，它还是那个老树。所以你要会看呢，你看每一个朝代的这个解释，你就晓得每一个朝代人啊，他害的那个病不相同。所以佛经给诸位说没有解释的，经典本身没有解释，如果有解释那就死了，死东西了啊。所以他没有解释啊。我们用清净心对照这个经典，这个意思自自然然流露出来啊。所以他没有解释，他有无量无边的解释啊。在中国人可以用中国人的解释啊，我们到外国就用外国的解释啊，古人有古人的解释，现代人有现代人解释， 活活泼泼，怎么讲法都不离他的宗旨，所以他能治一切人的病。那么现在人讲经，所以到国外弘法都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在哪里？不晓得这个道理。把中国这些古来的注解拿到外国去讲，不但要叫那个外国人呢去当中国人，还要去当中国古人。你说外国人怎么可服气呢？所以听了一次，下一次就不会再来了。这就讲失败了嘛。所以咱们到外国要了解。要叫他做外国人，做现代的外国人，做21世纪的外国人，他听了就高兴，他就能接受了。这个都是啊，这是戒治力给我们很大的启示。所以般若经常讲啊，般若无知啊，无所不知啊。佛经没有解释啊，那无所不解，活活泼泼的啊，所以佛经难也难在这个地方啊，一定要开智慧，你才不会死在这个文句之下啊，你把一切经啊统统讲活了啊。那么说到这一点呢，当然我想同学们都很羡慕啊，如何能得这个智慧啊，把经都看活了啊，这就是要求根本智啊，根本智，也就是说般若里面讲的般若无知啊，我们先要求无知，要求这个啊，它起作用的时候无所不知。本质是什么呢？简单的说就是清净心，到你心啊清净到极处啊，它自然起照用嘛，那个照用就是厚德智嘛啊，所以你心不清净，你哪来的智慧啊？那么清净心呢，就是弥陀经里面讲的一心不乱啊，所以一心不乱呢，就是根本智啊，心不颠倒啊，那就是厚德智，它起作用，它不颠倒，样样清楚，样样明了啊，所以我们要求真正的智慧，用念佛这个方法，这也是妙诀了啊，念到这个心地清净啊，自然就放光。然后你面对一切佛经，那个意思自自然然生起来不要用思维不要用思考自然这个意思就显现出来了，而且那个意思显出来正契合于现前大众的根基，这个才妙了这个才妙再看底下这一条智处智力智一切道智处相，这个智处简单的说呢，就是果报譬如说你修五戒，你将来到哪里了？你来生到人道。你修十善呢，那你来生一定到天道。这个智处就是讲你到哪里。你修四谛呢，那你是声闻道。你要见思烦恼断尽了，那你就证阿罗汉果。88品见惑断尽了，那你就是小乘初果。这个就是讲大小乘的菩萨的阶级，菩萨的果位。说清清楚楚，这个修什么将来一定到什么地方这个里头要紧， 你念佛呢必定往生净土啊，念佛一定要发菩提心啊，像无量寿经里面告诉我们啊，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